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宝贵的早晨，这样美好的时间，我们来一块儿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那么样的宝贵，我们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所明白的，真是甚少。主啊，就求你加添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器皿，透过你仆人的口，能够释放出来。从你而来的这样的真实的心意，让弟兄姐妹们，能够被你的话语，能够所眺望，然后里边有圣灵的感动，也能够更加的爱慕你的话语，更加的渴慕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能够活出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得着你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主要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同感异灵，也求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主要让我们真的是学习你的话语，就是吃到那个天上而来的那样的灵粮，是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甘甜。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的，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今天来到了创世纪的第四讲哈，第四讲开始了。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主要就是神赐福亚伯拉罕，就再一次的与亚伯拉罕立约。我们今天的经文是16章的1节到20章的18节。那这一节课程的简介就是大概哈，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就是亚伯兰与使女夏甲生下了以实玛利。神给亚伯兰改名字叫亚伯拉罕，并且呢与亚伯拉罕及他的后裔立约，神要赐给他众多的后裔和迦南全地。立约的记号呢，就是，亚伯拉罕家族当中所有的男人哈都要受割礼。神给撒来改名为叫撒拉，也应许撒拉要生一个儿子。神用硫磺大火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罪恶的城市，哈，唯有罗德一家得救了。罗德的女儿们从他们的父亲生了孩子，成为了摩押人和亚门人的始祖，生下这两个孩子。亚伯拉罕再次的陷入到软弱当中，不敢承认。萨拉是他的，就是妹妹，是他的妻子哈，不敢承认他与萨拉的婚姻关系。好，那我们今天就进入到经文当中。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经文哈，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不给他生儿女，萨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那在第一节就给我们介绍了哈，萨莱，也就是后来改名的萨拉哈。撒拉，她是亚伯兰，就是有合法地位的妻子。那神应许的哈，亚伯兰，我要赐给你一个孩子，那一定是他妻子给他生的哈。但是呢，现在呢，他们已经是有点等不及了。我想这个时候应该是，撒莱彻底的就是绝经了，就是感觉到自己已经是没有这个生育的这个可能了，所以呢，他就有一个使女哈，使女不是他家的奴隶，是他身边的，就像一个，贴身的一个丫鬟似的哈。这个使女夏甲，她是埃及人，应该是他们上次在埃及的时候得到的买的这个使女。那撒莱呢，就把这个使女夏甲哈，就带到了亚伯兰的面前，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看，我们看到撒来，他知道哈，生育的主权是在于神的。那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就在过去，在古代的时候哈，如果这个主母，家里的妻子不能生育的话，他是可以为他的。这个为他的这个先生纳妾呀哈，然后呢生一个孩子就归在他的名下哈，为他建立家室。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已经是觉得自己已经是没有希望了，也就失去了对神所应许的这个约的一个 就是信心失去了这个信心，所以他就把夏甲领到了亚伯拉罕的面前。哎，亚伯拉罕居然听从了撒来的话，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呀？让我们想到了亚当和夏娃，是不是？对，也是夏娃看这个果子，哇，悦人眼目，然后好做饮食，拿下来吃了，给她丈夫吃了，然后她丈夫也吃了，就是亚当也吃了，从此罪就进入到了人类哈。我们看看第三节，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这说明就是，10年前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就是要赐给他孩子，已经过了10年了。他们这在10年当中，他们感觉到已经是没有希望了，或许是。哎，是不是我们可以从其他的人身上，然后生了孩子？是不是我们也要做点什么呀？哈，我们也努力一下，帮帮神的忙。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哈，在考验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坚持到底。看第四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小看他的祖母就是瞧不起。就是哎，终于怀孕了哈！这个你看，我年轻漂亮，然后又怀了孕，你这个已经是年老了，就是他就是属于这种，从心里哈，他就是轻视他的祖母，轻视撒来，就有点瞧不上他哈。这个撒来呢，就非常的生气，就对亚伯兰说：“你看我因为你受了这样的委屈，是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了你的怀中。她见到自己有了身孕，然后就小看我，就轻视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就是来让神来判断你我的对错哈。这亚伯兰呢，就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就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那亚伯兰还是比较尊重撒来的哈，说反正你的使女在你手下，你随便怎么样待她吧。然后这个撒来呢也不客气哈，他就虐待夏甲。这个夏甲就是忍受不了了嘛，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那我们看到箴言书的18章12节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那我们看到这个夏甲，她就是太骄傲了哈，仗着自己年轻漂亮怀孕了，然后她就非常的骄傲。那败坏之先，人心骄傲，这也是提醒我们哈，我们凡事要谦卑哈，因为谦卑的话会给我们带来尊荣，骄傲的话就是败坏以先。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了他，对他，耶和华的使者应该是这个天使。那也有人说这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哈，这个我们不太清楚。耶和华的使者呢，就在这个舒尔的路上，哈，在旷野中的水旁边遇见了夏甲，他就。对夏甲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天使当然知道他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他是在提醒他撒来的使女，就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因为在过去的话，这个主仆关系的话，你不能说仆人说逃跑就逃跑了哈，因为你是归属于你的主人，就像我们也是属主的人。我们是属主耶稣的人哈，那我们就是要顺服，完全的顺服主。那天使也在这里提醒夏甲说：“撒来的使女夏甲就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他也知道他是逃出来的哈，那他不是正当的，哎，就赎身出来的啊。主人说可以给你自由了，他才可以自由的。但是呢，他没有，是他自己逃出来的。那我们看新约圣经也有一个腓利门书，不也是有一个奴仆逃出来了吗？哈，那这个保罗还是说的，要这个仆人要回去，要回到他主人那里去。第9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 服在他手下就是什么？就是忍耐顺服，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功课。那撒来呢，也是，就是提醒你，你是，这个夏甲也是哈。那使者提醒夏甲，你是撒来的使女，你要回去，你要忍耐顺服，因为也让夏甲知道，她怀的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属于亚伯拉罕的。第10节，又说。天使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那我们听到这一句话，我们就说：“哎，这是带着权柄的哈。”因为如果真的是天使的话，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一般天使不会这样说哈。所以我们想，那这个使者，这个天上的使者的话，就有可能是我们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耶稣基督哈。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因为耶和华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这个东边原文是旁边哈。那我们知道这个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这个祖先了哈，他是这个现在的这个伊斯兰穆斯林啊，他们的祖先就是以实玛利哈，他们是非常的就是英勇善战的嘛哈，就是他们比较就是他神。说的，你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就是旁边周围哈，他为人必像野驴一样，是非常的狂傲不羁，也是比较就是残暴的。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就神是怜悯，我们知道神他是非常怜悯这个就是穷苦困苦的人、软弱的人的哈，他也看顾夏甲，但是呢，他在看顾这个夏甲的同时，他也会给他一些就是劝告哈，就是要你学习的功课，你要忍耐顺服，服在你的主母的这个权柄之下。第14节，所以这井名叫毕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迪斯和巴列中间。毕尔拉海莱就是永活者看顾我之水井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水井毕尔拉海莱，我们就想到以撒他迎娶这个瑞贝卡利百加的时候。他是刚从这个毕尔拉海莱回来嘛，然后就看到了他的新娘，就心得安慰哈。以撒非常的爱利百加，一生只爱这一个女人。我们再看15节、16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86岁。这已经是比较年老了哈，这个在75岁的时候，神应许给他孩子，但直到他86岁才第一次做父亲。他以为以实玛利就是神所应许给他的，我想当时，这个亚伯兰心里还是窃喜的哈，想哎，神应许我个儿子，我终于有儿子了。实际上，神。这十几年一直就没有再跟他说话，其实对他的这个不顺服，神还是不是太高兴哈。那我们看到什么时候神又再次向亚伯兰显现的呢？是在他99岁的时候，那就已经过了13年以后了哈。是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呢，耶和华向他显现，这也是第4次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就让亚伯拉罕知道我是全能的，全宇宙的这个掌管者哈，掌管这个宇宙万物的，就是你要在我的面前要完全的顺服，因着信心而完全的顺服。就是你要做一个正直的、顺服的、对我有信心、 也因着信心而生发出来的这个顺服，要完全的顺服。其实神也是在提醒他，就是说你是因着不信哈，自己做主，然后生下的这个以实玛利。但神反还是也非常有恩典，他也祝福以实玛利，让他后裔繁多，成为大国哈。因为他神他爱亚伯拉罕，他还是赐福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又再一次的重申，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匍匐在地，就是他非常的谦卑哈，匍匐在神的面前。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那原来的名字亚伯兰是什么？亚伯兰是崇高的父。”崇高的父，就是他是崇高的父，不是说他自己崇高的，他是要说明他有一个就是高贵的出身，他的父家是非常高贵的哈，就是有崇高的父哈，他是一个出身高贵的一个人，所以叫亚伯兰。那神呢要让他改名了，说你不能自己就是在崇高的父，我们就高举我们自己家族的出，就是这个。高贵的血统了哈，你要叫多国的父，你要成为多国的父，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那君王不只是以色列的君王了哈，那他是，预表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哈，属灵的意义。那最大的君王是谁？最大君王就是耶稣，耶稣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出哈。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不单是与亚伯拉罕立约，还与他后代哈，他的后裔。立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那赐迦南地给以色列，也并不是我们看到后来以色列有几次被驱逐出去哈，离开了那片土地，离开了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但是呢，神就是对他的这个管教，当他不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那神就会刑罚他，然后就会管教他，让他暂时的离开神所赐的那个地。但是呢，神应许了这块地永远是属于以色列的。在罗马书的4章16到17节说：“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那亚伯拉罕是有信心，他在这个神第四次向他显现，就是来。再一次的跟他重申他所立的约，之前在15章的时候，那里边就有说亚伯拉罕因信神，神就称他为义。大家记得哈，那个经文在15章的，就说他还没有发生后边这一系列的事情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信神了，神就称为他的义。神是非常的盼望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哈，就能够一直的这样的一个持续下去。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越发的坚固，他信心的这个顶峰就是献以撒，他对神的这个信心，我们后边能够学到。那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不是说也以色列一个国家的父亲哈，因为他是多国的父。那我们这些属于基督的这个。人呢，我们也是神的儿女，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承受着这亚伯拉罕，所承受的神给他的这个应许之约哈，神要应许给他的这产业，那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将会也得到这样的产业，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们是属于信心的后裔哈。你看亚伯拉罕他信。 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那撒来他能生孩子，是不是使无变为有啊？他本来他是没有的，他也是不可能有的，这完全是神的这个神机恩典哈，应许神的应许的成就，就是，使无变为有。那叫死人复活的，那也是亚伯拉罕相信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因为神赐给他以撒，他为什么神说要这个以撒献给我的时候，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就把他献给神，因为他相信神要从以撒赐给他后裔。神就算让以撒死了的话，他也会让以撒从死里复活的。那我们在后边也能够学到。哎，我们请这个请瑞塔帮我们念一下这上边9节到14节的经文，谢谢。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
好，谢谢，谢谢瑞塔。那受割礼呢？就是说的这个男人就割那个羊皮哈。那神呢，也要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都要遵守他的约，这是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就那意思就是什么呀？如果你不遵守我的约的话，必然会，就是这个，剪除你，及你的后裔嘛哈。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但是新约是什么？新约我们的心受割礼哈，我们里边受了割礼，不是外表的，不是外在的。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萨莱不可再叫萨莱，她的名字要叫萨拉。那萨莱和萨拉的意思呢，也都是公主的意思。那就是说的萨莱就是高贵的。”公主也是说她出身是很高贵的嘛哈，那这个她的名字呢是，也是就是她也本来的名字是撒莱，那神应许给她的名字呢就是叫不是，撒拉，对，她本来的名字叫撒莱，那神应许的名字呢就是撒拉哈。那我们看到这一约也是分了3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要赐给你什么，我要使什么，使你怎么样哈，我要把地土赐给你，把后裔赐给你，这是神说的我。那中间是什么呀？中间是亚伯拉罕，你要怎么样？你也要立约的记号，你要就是说，行割礼，你家中所有的男人都要行割礼哈，不管是买来的还是在你家生的，都要行割礼，凡是男子都要行割礼。那第三部分就是针对于撒来说的，就给撒来改名叫撒拉，而且呢，再一次的应许说。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就说的，这次说的是非常的清楚哈，是撒拉给你生儿子，而不是你用其他的办法哈。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从他而出就是从他而生哈，他生的。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他这个喜笑是有点儿。不太相信的笑哈，就是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了。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他想，哦，这个我已经有以实玛利了。这个撒拉是不可能再生孩子，他还是不信的哈。神都这么跟他说了，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哈。 信心有的时候也会软弱。神的应许，我们是非常的清楚的。神的心意就是，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感觉到，等不及了，就感觉到哇，是不是常常也会灰心哈？哇，是不是神把我忘了呀？是不是神让我做点什么，我才能够得到神应许的呀？哈，就我们信心也是有软弱的时候。那我们看以撒叫什么？神赐名字以撒哈，生的孩子叫以撒，就是笑的意思。亚伯兰因为神所应许要生以撒，他喜笑啊，他有点就是没有不是出于信心的笑哈。那我们看后边的时候，撒来也是在笑哈，他也是不相信的笑。第19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以撒就是笑的意思啊。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那已经非常清楚的跟他说了哈，是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他的名字要叫以撒。那神也是非常怜悯，虽然你们是靠着自己哈，自己的能力也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我同样也会怜悯，也会赐福他，让他成为大国的。而且神说，在明年的这个时候，撒拉必然会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那我们就看到蒙拣选的民族不是按正常生育的，而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那我们现在也正在学这个加拉太书哈，我们就是更清楚了哈，就跟我们今天学的这几节这几章，经文哈，创世纪这几章是更加的清楚了。蒙拣选的民族不是按正常生育的，而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那我们都是蒙拣选的，属于耶稣基督的神的儿女哈。我们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我们是不需要做什么，我们不需要什么割礼呀、守律法呀或怎么样哈。我们就是因信称义，这个就是白白的恩典。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正当那日，那我们看到正当那日，就是神上升以后，马上亚伯拉罕就开始行动，就说明了亚伯拉罕的一个顺服哈。亚伯拉罕就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的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那我们看到这个，阿拉伯的这个男子哈，他13岁，他因为他们认为以实玛利是他们的这个先祖嘛哈，然后他们呢，这都是13岁受割礼的，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成人礼，就是哎，男孩子13岁了哈，就成人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还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都一同受了割礼。那么，我们看一下亚伯拉罕这个，神向亚伯拉罕有4次的显现哈，并且重申他的应许。我们回顾一下，那第一次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哈，他离开本地本然后神呢说你离开本地本家，成为大国，应许他成为大国，并且赐福于他，地上的万族都会因你得福。这是神第一次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哈。那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呢？第二次创世纪13章14到18节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亚伯拉罕跟罗德分手的时候，就是说啊，你看罗德，我们这个财产太多了，不能够在一起，我们是骨肉，不能够有纷争哈。你看吧，这些地方随便你来挑。那罗德也是不客气哈，就挑了一个最好的地方哈。然后神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又向亚伯拉罕显现，说：“你看你所看到的地方，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对亚伯拉罕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哈，而且赐福给他后裔就如同尘沙那么多。那第三次的显现呢，就是罗德被抓起来了。那个四王五王战争的时候，罗德、索多玛的人都被抓起来了哈。那亚伯拉罕带领着他家里精良的这个壮士318人去营救罗德哈，那把索多玛的把呃那个索多玛这个人都给拯救出来，把罗德救出来了哈。那他这个四王五王的战争哈，那个四王是非常厉害的。当时我想亚伯拉罕应该是非常的软弱哈，你想想他就318个壮丁哈，这个四个王如果卷土重来，回来打他怎么办？他心里是非常的恐惧的哈。那神也是为了安慰这个亚伯拉罕，然后呢就跟他说，来兼顾他说，你不要惧怕，我要做你的盾牌哈。就当时亚伯拉罕是比较软弱的，而且呢应许要保护他，让后裔如天上的星那么多哈，让他能够要相信他。而亚伯拉罕呢，就因着信嘛，哈，因信神，神就称他为义。这是这一次，那也是立约赐给他的后裔土地迦南美地要赐给他哈。那第四次就是这一次了，就是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要使他的后裔极其的繁多，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而且给他改名叫多国的父，并且是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赐迦南美地，为他和他后裔永远为业哈。那撒拉呢，也是改名，让他做多国之母。好，那我们还请瑞塔帮我们念一下这经文，谢谢。
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3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
谢谢瑞塔。那曼利橡树呢？它也就是，一个就好像是一个像地标一样的哈，这一个很大的一棵橡树了。那它这个就是在希伯伦哈，就是在希伯伦。我看地图我画的这个地方，它是在这里哈，就曼利橡树。那基本上呢，亚伯拉罕一直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哈，应该是超过20多年了，一直在这个地方。那在中午正热的时候呢，神就跟2位天使哈，就再一次的，这个出现哈，再一次的显现出来。那亚伯拉罕非常热情的哈，这也是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游牧民族他们是非常的好客的哈，就是如果看到旅人，就是在沙漠当中哈，如果路过他的帐篷的话，他一定要热情的款待他，以为他们就把这个当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美德，然后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哈，一定要热情的招待这些旅人，所以亚伯拉罕就邀请这3位哈到他的帐篷里边，然后去吃喝休息。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3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 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看亚伯拉罕非常的谦卑哈，然后看着三人在吃，然后他就在旁边站立着，然后恭恭敬敬地站立着。那他准备的这三细亚细面的话，他不是一个就是少量的哈，应该是很多。那也给他们准备了在路上的那一只牛犊，他们也是三个人也是吃不了的哈，也是不单是哎让他们在这边吃好休息好，还给他们带了很多的食物在路上吃哈。那么看，希伯来，书的13章2节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那这节经文就是基于以上的这一段故事哈，这段这个亚伯拉罕接待天使哈，而来的这段经文。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呢？”他说：“在帐篷里。”三个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那这撒拉是在这个人背后哈，那这个人是看不到撒拉的，听到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这里边说的非常清楚哈，已经断绝了，而且呢，断绝了很久了哈。有的翻译的版本就说已经绝经很久了。对，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经衰败，就我都已经这么老了，我主也老了。”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喜事儿呢？哈，而撒拉心里暗笑，他是不相信的。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那我们常常就会宣告哈，就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自己他说他是全能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哈。我们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说的，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然会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哎，撒拉一听就非常害怕，说：“哎，我这个心里想的，怎么这个人都知道？好像还是不承认，说：哎，我没有笑啊。”然后神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哈，你实在是笑了。”三个人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那三个人来下来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审判索多玛的嘛。那亚伯拉罕呢，就是也与他们同行，就是送他们嘛。在送他们这个过程当中，哎，神就把他心意就告诉了亚伯拉罕。那我们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知道神的心意哈，神的心意也更多会向我们显明。亚伯拉罕就与神同行，耶和华就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我眷顾他，就是神。你看圣经好多，好多地方都把，说的亚伯拉罕是这个神的朋友哈，神的朋友就称为是神的朋友。那我们看历代志下的20章7节说，我们的神呐，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嘛，所以以色列就是犹太人一直认为哈，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是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而且神说，我的事情不能瞒着，亚伯拉罕哈，他下来的话，他是审判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哈，他也是要，吩咐他的。这个亚伯拉罕呢，也要吩咐他后世的这个后裔啊、众子啊、子孙呢，哈，看到神的公义，看到神的刑罚，看到神的审判，也能够看到神的怜悯和信实。 在以赛亚书41章的8节也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神是这样说的：“我朋友亚伯拉罕。”雅各书2章23节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那我们也是经常说耶稣是我们的亲密的伴侣、亲密的朋友，哈，有那首歌，耶稣恩友，对吧？大家有唱哈，就是说耶稣是我们的朋友。然后还有一首歌，就是小敏的歌我有点忘了，主你是我，对，主你是我最亲爱的朋友，主你是我亲爱的朋友，主你是我亲爱的伴侣，哈。哇，很美好，就是我们要跟主就是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20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知道。”那神当然知道索多玛、俄摩拉这样的恶事，哈，就是声闻于我，就这个恶人他们所行的恶，哈，神都看在眼里。但是神为什么还要再下来去查看呢？神是审判的时候，让恶人就是无话可说、无可推诿的，哈。下去呢，就是神下去将会带来审判。那我们看到有几次神下去带来审判的哈，在创世纪11章5节，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11章的7节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所以我们也就学过了哈，在创世纪的11章，那这个人要建一座塔哈，塔顶通天，要宣扬我们的名。那神就下来了，下来带来的审判是什么呀？就把他们的口音都变乱了，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那这两位天使呢，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艺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艺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艺人与恶人同杀，将艺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看见到50个艺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那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代求的人哈，他是为在索多玛，他为索多玛代求。那这也是提醒我们哈，我们也要成为一个代祷者。我们不光是说的为自己的事求，为我们自己家里人求，我们也要为这个国家、这个世界和平，然后这国家在上的这个掌权的君王哈，包括我们可能是不喜欢的人，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哈。因为耶稣说了嘛，你们这个要这个为你的仇要爱你的仇敌哈，要为他们祷告。那我们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不太容易做到哈，但是我们为了顺服神的缘故，我们要成为一个代求者，因为代求的话也是蒙福的，蒙神所喜悦的。亚伯拉罕继续的跟神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亚伯拉罕非常的谦卑哈，就是说在崇高的神面前，他说：“我就是，就像一个灰尘一样哈，这么的没有价值。”但是我这一个灰尘哈，我就是还是那个斗胆对神说哈，假若这50个艺人，如果这50个艺人少了5个，你看亚伯拉罕说，如果少了5个的话，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神说， 我在那里若是看见45个的话，我也不会毁灭那城的。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到40个，怎么样呢？”神又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发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到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到30个，我也不做这事。”啊，神真的是怜悯，也是非常超级有耐心的哈。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发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到10个呢？如果有10个艺人呢？”神说：“就是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会毁灭那城。”就这个城里哈，整个城里如果有10个艺人的话，我都不会毁灭那城。那亚伯拉罕知道神是完全的公义的，也是完全的这个有怜悯的哈。他有10个人，他都不会毁灭一座城。亚伯拉罕，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的，去了。提摩太前书的2章1到4节说：“哈，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我们要为万人代求哈，我们也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代求，也要祈求，这样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如果这个国家没有和平的话，这个君王也是一个非常的、非常的这个。不得民心的话，那下边的这些百姓的话，也没有办法过这个敬虔的日子哈，也不可能每天都能够享受这个平安的日子哈，所以我们要为在上掌权的和君王来祷告，这是在神面前是可蒙喜悦的。那其实我们为万人祷告的话，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这个，越发成熟的一个表现了。我们通常就像。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我们好像祷告的话，神特别的垂听。”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祷告什么，好像神都应允我哈。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 baby。当我们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就是生命，神让我们生命渐渐长大，我们就不能够停留在那个小孩子的阶段了哈。我们只为自己祷告，只为怎么样祷告哈。我们就是要生命要渐渐的成熟，我们要为万人祷告，因为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嘛哈。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我们要越发的贴近神，为万人祷告，也为君王祷告，也为世界的和平来祷告。那这两个天使呢，在晚上哈，就是也就是原文说是黄昏的时候，也是在黄昏的时候就到了索多玛了。那罗德呢，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伏，地下拜。就是罗德是还是非常的谦卑的哈，罗德是非常谦卑的。那罗德他为什么坐在门口城门口呢？那在古代的时候呢，城门口是行政和司法中心所在地哈，一般的什么打官司啊，有什么民事纠纷啊什么的哈，都会到这个城门口。城门口的话，就是一些这个城里的长老哈，就在一起就是商量事情、判断案子的地方哈。一切的法律问题都会带到这里讨论及解决，就会有很多城里就是推选出来的这些比较有名望的呀，长老之类的。那我们看到这个现在这城门口只剩罗德了哈，因为这索多玛什么呀，从老到少都犯了罪，他们也是日夜思想的都是恶事哈，就没有公平公义。第二节。 罗德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那这两位天使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那街上城门口，通常城门口的这个附近哈，就有一个广场，就像我们说城市广场似的，就会有一个广场。这两个天使说：“不，我们要在这个广场哈，在这个街上过夜。”罗德就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哈，各处的人连老带少，这里边都是阴性的词，哈，原文是阴性的词，全部都是男人，哈，都是男的，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任我们所为呢，就是，要跟他发生这个性关系，这都是这就属于男和男行羞可羞耻的事。那我们就知道索多玛他所犯的罪是什么了哈，就是这个同性恋的这个罪。”那索多玛的这个名字呢？那英文当中这sodomy 哈，也是就是形容就是男和男的这个同性恋的这个不正当的性关系哈。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这罗德也是非常的勇敢的哈。出来以后他就把门关上了。他就对这些人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罗德还是想跟他们拉近关系，哈，说：“哎，我是你们的弟兄，哈，你们也是我的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样恶的事。啊，我有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呢还是处女，容我把她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客旅到了自己家的话，这主人要竭尽一切所能的哈，要保护他家里的客人。但罗德他这样的做法也是不对，他要把他两个女儿去贡献出，这也不是合神的心意的。但是呢，他为了保护这个他家里的客人呢，哈，他就不知道他为什么是怎么想的，他就把两个女儿献出去了哈。但是众人不同意，众人说：“退去吧，你这个人是来寄居的，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那你看，罗德想跟他们套近乎，把他们当兄弟哈。然后呢，他们说：“你这个外来的寄居的，其实这个索多玛人就一直就没有把罗德。”就是当成是他们的人哈，说你这个来寄居的，那我这样我们就想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寄居了，待了那么长的时间哈，那迦南人也说，哎，我们这地你看哪儿好好的都你可以随便哈，随便挑随便，但是呢，亚伯拉罕一直在这个迦南地分别为圣，他是神的选民，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所以呢。他当撒拉死了的时候，哈，他跟迦南的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他永远都说：“是你，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那他唯一的一块地就是他买的这个麦比拉的底的这个一个洞，哈，埋葬他的这个死人。就埋葬那个撒拉，那我们呢？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是外人，也是寄居的，我们是就是客旅，我们是客旅，因为我们永远的家是在天上嘛，哈，那是我们永恒更美的家，这就是神所应许的，我们要得的天上的产业，那个永恒的产业。所以呢，我们是在这个世上，我们就是一个寄居者，哈，我们现在是。拥有双重身份，就是生活在地上的天路客，哈。 这个时候呢，这两个天使呢就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里，就把门关上了，并且呢使门外的人，无论是老少，眼都昏迷，就使他们眼睛都瞎了哈。就是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这是一个神迹了。那这两位天使就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你的女婿是儿女啊，在这城里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那我们看到这个罗德在他的女婿的这个面前也是完全的失去了这个地位哈，失去了道德的这样的一个榜样。所以呢，他的女婿们居然也是就。像开玩笑，是不是罗德平时就喜欢就是开玩笑啊？所以呢，他的这个女婿们完全的，他们也不敬畏神，也不信神，也不尊重他的这个未来的岳父哈。那他们只是订婚了，还没有结婚嘛？因为他，罗德说他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嘛，还是处女。那我们看到神是非常的怜悯的哈，他救人，他真的是一。就是救这一家人，他不是只救一个，就像挪亚一样哈，挪亚，神拯救挪亚也是拯救挪亚的一家人，他的女婿们却不相信他。那天亮了以后，天使就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就天使就是催逼着罗德哈，但是罗德呢怎么样，迟疑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那罗德还是非常留恋索多玛的这样的生活哈，然后他还迟疑不走，但是他呢，离开这个城，完全都是因为耶和华神怜悯他哈，把他们领出来了，而且呢，也告诉他们不可回头看，就不要再留恋哈这些，不要再留恋这个世界上的罪恶。但是我们看后来怎么样呀？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就说那山上太远了，主啊，有可能我还没跑到那儿的时候，这个灾祸就降临到我的身上，我便死了哈。然后说："看哪，那边不是有个小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他还要就是，就是就跟这个天使说，哎，这是一个很小的城，就是非常不起眼、微不足道的一个城哈，让我去那里吧。就他还是罗德非常喜欢，就是住在城市里边。城是什么？城是有城墙的地方哈，他缺乏这个安全感，然后他才会有城。那我们看到，好像亚伯拉罕从来没有见过城哈。以撒也没有见过城，雅各也没有见过城，就说的他们与神同行的时候，哈，他们是心里没有惧怕的。但是呢，罗德是非常的喜欢城市，因为他一开始他看到索多玛的时候，他就想，哎，那个地方就像繁华的埃及一样，他就非常的喜欢。那现在呢，神让他赶紧跑，哈，赶紧逃命的时候，他还是不想往那山上跑，哈，往出跑，他还是看到哦，附近有一个小城，这个小城这么的微不足道，你就放过这个小城吧，让我在这个小城里得以生存哈，能够就是得以存活。这个天使还是真的是也是 非常的这个忍耐啊，哈，非常的忍耐，就是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个城，哈，就是我答应你了，我不轻负，你就赶紧的就逃到这个城里去吧，因为你还没到那里，我就不会这个降下这个审判，就不会哈，说你要先到那个城里去，那个城的名字叫索尔，就是小的意思，索尔城。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因为刚开始说嘛，哈，就是你不要回头看，但是罗德的妻子还是非常的留恋，他在想，哇，索多玛应该还有他很多的财物，是吧？他精心打造的家一下就没了，他还是非常的留恋的。所以他回头一看呢，就变成了一根岩柱。那我们看到这个死海附近就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去我没有去过以色列了，但是去过以色列的人，很多人都会去看这个地方，都说这个柱子就是罗德的妻子。妻子变成的。那到现在呢，这个死海的这个附近哈，就会有这个原来索多玛的就是被烧毁很多的一些沥青啊和硫磺的一些就是沉积物啊，都在死海的那一边。那索多玛俄摩拉就在叫沿海也叫死海嘛。那我们看到这个图的话，这个位置。这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位置，哈，就在这里。索多玛、俄摩拉位置，那索尔呢就在位置。那在死海原来的这个死海的面积是只有上边这一块儿，哈。但是下边呢，现在呢，下边这一块儿，这个原来的索多玛和俄摩拉都已经被这个死海就是都给淹没了。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神是非常的怜悯。这个罗德的哈，他是纪念亚伯拉罕，他也是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的，就是非常的这个眷顾亚伯拉罕，同时他也眷顾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哈，他也把罗德救了出来。本来神要灭的是整个的平原，你看平原的一切神都给就是烧灭了哈，唯独留下了那个索尔的那个小城。他还是就是怜悯罗德哈，《路加福音》的17章的26到30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如此。那我们真的也是要时刻的警醒哈。那我们也要，常常的悔改。我们知道哈，耶稣，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那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24章，那我们就知道哈，主来的日子是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地上的什么这个灾难也是越来越多了，战争啊，什么地震呐、洪水、海啸啊，还有瘟疫呀、就是 COVID-19 现在仍然是哈，所以说呢，这一切的事情的这个发生哈，就是一个给我们一个警示，让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因为挪亚的时候，洪水来的时候，挪亚他们一家一进入方舟的时候，人们还在照样的吃喝嫁娶，毫不警醒。那挪亚给他们 就是让他们就是告诉他们洪水要来了，神要审判的时候，他们还是不相信哈，照样吃喝下去的时候，洪水就来了。那罗德也是哈，那在这索多玛的城市又吃又喝又买又卖的时候，哎，这个神的审判就来了哈，连罗德的女婿都不相信，但是神的审判说来就来了哈，把他们全都给灭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几张图哈，这是你看，这是原来的这个死海的这个图，左边的这张地图。那现在死海呢就是这样子，那下边的这一块呢哈，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剖面图哈，那你看这个图，就是相当于左边中间的这个图哈，这个地方深要深400米。但是左边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这一块被淹没的这个地方呢，是20米深哈，这个地方有沉积了很多的这个硫磺和这个沥青啊哈这些东西。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哈。领他们出来以后，《创世纪》有这样记，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你看，神是非常怜悯的哈。本来是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地方还有2个城，一共有4个城哈，被那个什么被神给这个烧毁了。但是呢，中间索尔在中间，神唯独是为了拯救罗德这一家哈，留下了这个。你看，我们看《生命记》的29章23节，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迹，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就神把这一片全都灭掉，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和洗扁一样。就是那个地方有4个城哈，那4个城索尔是在中间的。左边2个城，右边2个城，全部都烧灭了。这4个城，唯独留下了索尔，那就是神完全的，就是怜悯这个罗德哈，拯救了罗德一家。那罗德一看，非常害怕呀！我在中间呢，我这个周围全都着火了，他就非常害怕啊，就，说，哎，这地儿不能住了哈，就赶紧的带着2个女儿就从索尔就出去了。这会儿他害怕了，就跑了哈，他是还是不相信，他就说神已经是拯救他，留了这一个小小的城，但是他对神还是没有信心哈，心里还是没有安全感，就说啊，不行，我们还是得跑啊。就跑到了山里哈，住在山里。他和2个女儿就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我们看他的2个女儿哈，在索多玛这个成长的受这个环境的影响也是非常的，这个伦理道德方面也是非常的这个，这个完全的堕落哈，完全的失落了。就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男人会来娶我们了哈，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得留下后裔呀，那我们就跟我们的父亲留下后裔吧哈，我们就真的感觉是很可怕。这也是创世纪记录的这个一个乱伦的一个事件。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2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虽然罗德不知道他的女儿跟他们做了什么哈，但是他这个父亲是有责任的，因为他给他到了这样一个邪恶的一个城，对吧？所以他的孩子们，他的后裔才会被这个环境所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那我们呢，也要到一个 好的环境，才能让我们的孩子们哈能够跟随神。我们敬畏神，我们敬虔度日的时候，那孩子也会说的成为一个敬虔的后裔哈。所以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大女儿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便雅悯，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那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摩押和亚门人都成为抵挡以色列民的人，哈。那在民数记25:1-2说，1-2说，以色列人住在实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他们这个摩押女子就引诱以色列人来跟随他们，哈，拜他们的神，这是神非常的憎恨的。申命记23:3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了十代，也永远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哈，因为他们就是什么呀？他们在这个以色列民出埃及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他们极力的这个阻挡抵挡这个以色列人哈，不给他们食物，不给他们水。历代志下20:1说：“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由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法，约沙法。”哈，他们也是一直就是是以色列的敌人。好，我们进入到20: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那后来我们看到他的儿子以撒哈也在基拉尔也是居住。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来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那撒拉已经这个时候已经99岁了，应该是依然是风韵犹存啊。亚伯拉罕呢就再一次的软弱，就犯了跟在埃及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哈。就说我妻子太漂亮，别到时候因为我妻子把我给杀了。你就是说我是我的妹妹哈，不敢承认她跟撒拉的这个婚姻的关系。那亚比米勒的这个名字呢，是叫就意思就是我父是王。那我们在后边26:1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会看到哈，以撒遇到的那个亚比米勒哈，也是就是可能是这个亚比米勒的儿子或者是孙子辈的哈，他们都叫亚比米勒，因为在那个时候好像父子叫一个名字的非常的普遍。但是在夜里的时候，神来了，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就是说你真该死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呢，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跟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说，哎，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个事情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个人的妻子还给他，因为他是一个先知。"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先知哈，亚伯拉罕是个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神是要保护他的这个他所拣选的哈，因为撒拉还要生以撒嘛，他所拣选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嘛。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哈，他也是这个非常的敬畏神的，哈，清早一起来，赶快就召众臣仆来，将这些事情就告诉他们听，哎，他们都非常的惧怕。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说：“你怎么对我行这样的事情呢？我什么事情得罪你了？你竟然使我和我的国里的人陷入到大罪里，你向我行了不当行的事了。” 就这样的淫乱是属于大罪的哈，就说你陷到大罪当中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个事？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哈，亚伯拉罕说：“我以为你们这地方的人不惧怕神，必然会因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那亚伯拉罕实际上是对自己这样一个辩解了哈，是辩解了。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是他这个辩解实际上是非常无力的哈，他是为自己辩解。那亚比米勒还是非常仗义的哈，他是非常仗义，非常的这个有讲义气，非常的大度的。亚比米勒就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就归还给他了。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可以随意居住。”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永远都说：“我是一个外人，我是一个寄居者。”哈，就是他把自己这分别为圣，他知道他是神立约的子民。亚比米勒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和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哈。这亚比米勒非常的大度，给他们的一些补偿。那亚伯拉罕呢，就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为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了。那因为撒拉的缘故哈，这个神。那我们不知道是使他们有什么样的疾病了，反正是不能生育了。那直到这个亚伯拉罕为他们祷告哈，然后呢，他们才能够才生育。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到这里哈，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有以上这样一个美好的学习的时间。主啊，求你的话语继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发出光来，时时的指引我们当行的道路，让我们行事为人都是合你的心意，都在你的心意当中，也坚固我们，也赐福给我们，将你那个属天的平安，和有那个与你同行的大喜乐，都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能够与你同行，明白你的心意，也成为真的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多人的祝福。谢谢主，哈利路亚，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